大家好，我是大宇。想必有些朋友已经看到关于于朦胧案传出了更多当天现场画面，比如有一段画面显示事发楼宇的五层窗子透着微弱发蓝的光线，我们仔细看呢，能发现有一个人形物体被人从窗子斜着顺出去，而且呢，像是屋里有人拽着一个人的腿，大头朝下将人往外送，这符合外界对出事窗子外侧抓痕的分析。那出事窗子的右侧边缘的窗框，还有窗子下面的矮墙，以及四楼的上层窗子啊，都出现凌乱的抓痕，往往只有人是大头朝下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另外呢，有相同小区的业主事发后主动向外界讲解，说他们小区的窗子外层的纱窗没那么结实，只是把纱网用条状的东西固定住，如果使劲靠在上面是容易翻出去的。其实呢，他是想说明于朦胧可能是靠在窗子上发生意外，有点变相帮助官方辟谣的意味，但却无意间透露真相。因为呢，他做了演示，卡住纱窗上层的条目还有右侧的条目都可以直接用手抠掉，非常快。然后呢，纱网的那两个边缘呢就掉下来了，那种纱网外翻的状态跟于朦胧出事窗子的纱网外翻状态如出一辙，反而说明于朦胧不是那种自己靠在纱网上掉下去的情况。那样的话呢，不仅纱网三边啊都可能掉下来，不是只有互相垂直的两个边缘，而且呢，它也容易抓住窗框，甚至纱网试图自救。而现在事发现场的窗子纱网外翻的状态，更像是有人从里面从容拿掉卡住纱网的两个条状物，使纱网互相垂直的两个边缘脱落，然后呢，让纱网外翻，使其出现一个足够送出去一个人的空间。那这更符合有另外的人作案的情状啊，绝非是自我了结。又另外一段画面显示，出事当晚那五层的窗子外啊，有物体被人顺着建筑外墙往下送，那物体呢，甚至还在动啊，那明显呢是还有一定知觉，会不会是大头朝下的于朦胧试图自救呢？还有一段画面更恐怖诡异，先是呢有事发楼层对面一栋楼的人向出事的窗子拍摄，拍摄现场的对话也被录下来，听起来呀，拍录影的人是看到对面楼层窗子内屋子里面发生的景象，那描述的景象有点不堪入目，提到呢屋子里有很多人，也提到欲望二字，那拍摄的人呢还在嬉笑，明显看到屋子里的人啊没干好事。而到了影片最后部分，影片中传出一阵重物摔在地上的巨响，以上三段影片拍摄者仍然未知是否是其他小区住户被异状所吸引，还是明星狗仔队追料的意外收获，那现在呢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呢，三段影片的环境信息跟事发小区基本符合。此外呢，网上还有一张仍待证实的照片，显示的是同样在事发屋子内的六个人中的一个，中国歌手焦麦琪在当晚事发前早些时候发的一张自拍。那墨镜里的倒影里啊，都是些不堪入目的画面，甚至像是有人一丝不挂蜷缩在桌子上。不过呢，影像太过模糊，所以呢还不足以成为十拿九稳的证据。然而已经有自称知情者的人在网上还原了于朦胧事发经过，那与以上一系列可疑影像相符。那这位知情者说，于朦胧是被多人玩死的，五楼啊只是第二现场，还有另外的第一现场，有至少11个人，弄死于朦胧是一早就定下的局，而于朦胧被迫入局的时间更早，不是10号那天，而是8号就开始了，8号晚11点或12点，那于朦胧已经被灌醉迷晕，9号凌晨已经被多人侮辱，但是呢，于朦胧还是有些微弱的意识，遭虐之后啊，施暴者尝试说服于朦胧，但是呢，于朦胧没有屈服，最终施暴者怕事情败露，还是选择极端方式息事宁人。在折磨一天之后啊，10号半夜12点左右，把身体和意识都处于比较弱的状态的于朦胧抛出去，要了朦胧的命。那知情人呢还说，法医报告发现于朦胧指甲里发现了不属于他的别的人的 DNA， 而且呢体内被检测出微量的河豚毒素 TTX， 这是一种神经毒素， 0.5 毫克就足以致命。那这些惊人信息昭示着于朦胧的遭遇跟9年前 外界普遍质疑的男星乔任梁的死因啊，有很多相似处。在外界流传的信息中，乔任梁生前经常被强迫照去被侮辱，那找他的呢，都是有极强中共红色背景的嚣张红后代。当乔任梁准备曝光此事之后，大佬下了毒手，所以呢，乔任梁死状极为惨烈，在有意识的状态下，肢体都被摧残。那细节呢，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啊。那这种烂事恶事在内娱时有发生，甚至呢，有别的女星、男星，直到此时此刻还在被控制。那这帮丑陋的、具有红色背景的人，只要一天还掌握权力，这种苦难就不会消失。可是面对这些疑点，于朦胧母亲近日突然通过儿子的工作室微博发布一则声明，说各位关心于朦胧的朋友，我是于朦胧母亲啊，近日经历了巨大悲痛，爱子因饮酒意外坠楼，而且还说什么希望大家不要再进行猜测的话，意思呢就是案子已经定了，外界不必再关注再说。大家相信一个受害人的母亲面对公众替他们讨公道会这么说吗？反正我是不信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近年发生的铁链女、唐山被打女子的案件，还有胡鑫宇案等等，无不是由当局搬出他们的所谓家人发类似声明，试图堵住悠悠众口，想使案件翻篇。第二，有悖常理，公众讨论并非是敌对于朦胧，恰恰相反，是为了他讨公道。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这个工作室早已注销，于母发这个声明是否有法律效力依然有疑问，因此呢，于母显然是被迫而为，承受丧子之痛，还要配合加害方演戏欺骗公众，可想而知于朦胧和众多受害者的亲属在承受怎样巨大的精神压力。中共已经把做人的底线踩得模糊不清。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啊，我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在美国大峡谷跟几位自媒体同行一起做的现场节目，分享在美国生活的感受，希望能让大家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听听我们的故事。那在此之前呢，跟您分享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神仙高斯，能有效帮您控制血糖，缓解疲劳，增强体力免疫力。那比如呢，有位观众是专栏作家苏先生，他的这个血糖经常在180到200之间，后来服用 GeneX 黑高脂，只吃了一瓶血糖就降到了140左右，即使偶尔饮食不注意也能维持在150到160。他说呢，还有明显改善的是睡眠，睡得更安稳，体力和精力都有提升。 GeneX 黑高脂呢，是加拿大政府严格监管，采用高浓缩配方，每一小勺含有等同于六根香参的活性成分，那吸收率呢高达 95%， 而且是温补不上火，老人小孩压力大的体虚的朋友或熬夜一族都非常适合，而且经济划算，一次一小勺啊，一瓶可以吃很长时间。您可以点击我节目下方的链接购买，记得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DAYU， 就是大宇，得到八五折优惠。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大峡谷的影片。
他们也没有什么学历，他们没有什么背景，他们呢也没有什么在这边了不起的这个故事，惊天动地的作为都没有，他们就是每天早晨沿着铁路线勤勤恳恳的不辞辛劳的工作，他们就能创造这样的生活。而在美国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我就想为什么华人在美国能得到这样的成功，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却不能。给你放到一个贫瘠的土地，你这个种子呢什么都结不出来，如果给你放到一片肥沃的土地，那你就是一个可能会成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观众朋友好，好，欢迎收看早安中国，我们再加一个晚安美国吧。晚安美国这个节目还没开始哈，以后我们会开始哈。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节目，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哈，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现场的节目。
今天是2025年的9月16号，今天很特殊，除了我们在平时做节目的这些大家经常看到的这些网红也好，或者是大家熟悉的这些大 V 也好，但实际上我们在下面呢还有很多平时是在油管上看我们节目的一些观众朋友，所以一会儿呢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今天从早到晚呢在美国的大峡谷哈，从早上8点钟出发一直到现在坐在这里边看落日，都是和他们在一起。靖远，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你，今天也都跟大家在一起，给大家讲讲你的什么感受。
好，大家好，我是唐靖远。因为我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峡谷，我知道在座其实有很多朋友们都已经是来过都不止一次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初秋，虽然坐在这儿微微感觉有点凉意，但是其实我内心深处感到是非常温暖，因为有这么多的大家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观赏这样一个壮观的日落的这么一个场景。
好，大宇来。
大家好啊，我是大宇潘经济的大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这是美国大峡谷，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啊。现在这个时间也非常好，大家在镜头里看到的光线是黄金色的。这个时刻呢，我们捕捉到了，而且呢，这一趟行程跟我之前来大峡谷都不一样。我是第四次来大峡谷了，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最不同的，因为前几次啊都是我自己来，这一次呢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非常难忘。前几次自己来呢，感受不一，也许一会儿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点。那么，如果镜头前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觉得哦很羡慕我这次旅行能够在大峡谷我们一起互动，那下次类似的活动希望您踊跃报名啊。
大家好，我是青藤。很高兴呢，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跟这么多的人的话在现场做这次的节目。那这次的这个旅行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独特。我的理解呢是有三个这种结合，一个是自然之旅，对吧？我们是在游览美国的这个国家公园。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文化之旅。那路上呢很多的这个导游们，对吧？还有很多大 V 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对美国文化的感受，包括了对现在的美国的一些变化的一个感受，这种文化的渗透，对吧？还有第三个呢，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一个精神之旅。因为我们这个团体它是一个大家精神价值观各方面来讲的话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很多共鸣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来美国的时间就是说长短不同，对吧？那我就请各位哈来讲一下你来美国多少年了，以及说你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内，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我在日本生活过七八年，我来到美国，其实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对比，我也曾经在大陆生活过，特别到大峡谷这个地方，我是第三次来大峡谷，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让我再来，我还会再来这个地方。我在车上我就跟听众和观众就在讲，我说大峡谷这个地方让我非常敬畏自然，而这个地方呢是在美国仅仅很多壮丽景色当中的一个。而对比呢，中国和日本，如果还有美国的话，你让我说美国对我意味着什么？好山好水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对我来讲，美国真的是自由。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自由，但这个自由当我在这里从2007年到现在生活了十七八年之后，我更知道这个自由它后面有多深的那样的含义。比如我在中国和在日本，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现在美国变得这个样子，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你重新选择你生活在日本还是美国，你会选择哪里？因为日本真的是非常有文明，很有秩序，社会呢也非常的安全，大家是彬彬有礼。在日本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一切就像一个有程序一样，你就按部就班走就行了。但是美国不是。但是我的答案呢，选择就是我会选择美国。他们说为什么？我说美国这个地方太自由了，一个生命只要你有那个向往，你有那个梦，你可以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在这里去追求你自己想活的样子。今天我们在旅游车上有一位导游，他就像一本书，他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呢，也许从他的角度或者是从国人的角度上会觉得你也不去赚大钱去，你成天跑了全世界的那么多的地方。可是我知道那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他没有去向人追求那么多金钱，够吃够喝了，他游遍了世界的山山水水，他追求着他镜头下面最美好的瞬间，他可以呢去有很多很多谈论的那些思想。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相信在我们那个巴士团上的都知道，我们管它叫刘导，刘导哈。那打开的就是一本书，它有很多的阅历。也许很多人会觉得你值吗？可是我知道那个生命的深处是快乐的，他觉得非常的值。他的那种快乐，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很难的有他有那种共鸣。但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理解，无论是摄影还是他自己那种能够超脱出来，然后呢能够游遍世界的那种洒脱。而且呢他自己说我自己是个坏小孩，他怎么个坏法，他上车就警告我们，这是拉斯维加斯哦，你们谁都不需要赌博哟。他说他曾经赌的像是倾家荡产一样，但是呢他今天能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去赌。他可以把自己过去那个人，也许人要掩盖，他不是，他把那本书打开让大家去读，他把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伤痕也好，经验也好，分享给所有人。所以我就觉得美国这个地方是就像我们知道的阿米什人嘛，他可以几十年上百年他们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真正的自由，活出一个 我想要的自己啊，怎么样，挺有深度吧？
多少年了？
十七八年了
哈，
比你是很短了。
嗯，我来美国35年啊，我觉得我来美国就是两个像两种人生一样的。我前怎么讲呢？前20年可能就有点像跟所有的留学生一样，我来美国嘛，我就要找个好工作，对不对？然后我要找一个买个房子啊，然后小孩子能够是比如说长大上名校，然后投资把自己搞定，以后开个公司，就是这样子。那后来在阴差阳错的，我去做媒体嘛。做媒体后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完全是人生翻了另外一个经历。今天这个行程哈，是我第二个行程，我还走了一个行程叫做美国建国之旅。你知道美国建国之旅，我在那个华盛顿渡口那个地方哈，我当时就体会那个时候我所学到的东西。当时呢是就是说美国独立战争开打，那么英军进攻纽约，华盛顿在纽约连败3次，在新泽西再败1次，然后败到这个特拉华河的这边。当时我在那个就是说华盛顿渡口的那个博物馆哈，那个体会华盛顿当时的心情，因为他不仅是输成这个样子，开小差的人全部跑掉。那个时候美国的民兵啊，大陆军征兵是6个月一个合约，12个月一个合约，到了年终的时候合约到了，他回家是正常的，所以不是逃兵啊，军队在那个时候就可能解散，军队就可能整个解散。然后呢，他留下，他还留不下他们人，就是没有军饷，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当时写的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已经不知道有谁比我更困难。当时那种艰难，一片黑暗，完全打不赢这个大英帝国。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作为大陆军总司令，我当时想想看，就是一句话叫做，用我们今天的话叫洗洗睡了，啊，就逃走算了啊，只能这个样子啊。当时我就把自己换成华盛顿，我说如果是我，我能够坚持吗？我当时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呢，所以呢，但是他坚持住了，对吧？后来呢，他就说他说服大家，他手里没有钱，他说服大家，我会给你们每个人4块钱，如果你留下来再打一仗的话。接着后来的12天之内，他打了三仗，赢了3仗，从那时候开始扭转这个美国的独立战争的那个战局。后来呢，再过了1年，在伏击山谷又是类似的一个绝境。那个时候呢，在伏击山谷，大家知道在那里屯兵哈。那个英军在费城那边，他就在费城30公里之外，美军在那屯兵过冬天，因为他不想离开他的首都，他想恢复首都，但是呢又怕人家攻过来。在费城的时候就自己造房子，造那个木屋啊，造了大概几千个木屋啊，积累他的军队。然后呢，费城那个地方呢，就是说在伏击山谷呢，只能夫妻在那里，女生可以进来，因为需要这个缝补啊、浆洗啊这些方面哈，没有结婚的女士都不可以来。当时华盛顿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很感动啊，他就说我们军队也没有人家强，我们装备也没有人家强，我们人数也没人家多，如果我们道德不行的话，我们在上帝眼里我们就没有任何就是可以凭借的力量了。他说我们在这里屯兵，我们必须保持一支清洁的军队，我们必须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有道德的军队。当时他那么寻找答案，我觉得哇，我就这种感觉哈。所以呢，美国建国之旅给我告诉我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文方面的一个感受，这个国家其实是来之不易的。那黄石公园这个行程呢，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另外的一面，它的自然，它对自然的爱护哈。国家公园的概念是1832年提出来的，在美国后来在1876年、72年的时候，在美国开始全面工业化的时候，他们要想我要保护这个国家的自然。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哈，我自己一直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国家，是一个 good country 啊。那么他无论是在他当初怎么创立的时候，以及说他即使是很成功的时候，他都会非常注意保护他自己这个手头的一切。国家公园从成立那一年是35个单位，今天是433个单位。对，这个国家并不贪婪哈。所以呢，我觉得走过这个行程嘛，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它的性格，这些风光哈，这对这些风光的保护。我们的导游也说了，美国国家公园3个使命：第一是保护，第二是教育，第三才是旅游跟娱乐啊。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真的是，美国现在呢在历经它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劫难哈，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少有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他当初的理想就是山顶上一座发光的城市，叫 Shining City upon the Hill， 但他并不宣传自己，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全是你要去挖掘才知道的。他只做，他并不说，他甚至不许政府拥有媒体，不许政府给自己头上顶光环。所以只有真正读懂这个国家的人呢，才会去讲这个国家的故事，就是民间去散播哈。所以我真的觉得 This is good country 啊。 我觉得我愿意在这个国家寻找这个国家更多的深度，并且用这个以这个国家为范围，我们多做一些对人类包括对中国对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总而言之吧，我就是很感动，我对这个国家有时候很静下来的时候我很感动。 It's a good country， 我们要珍惜它。
静远，你是第一次来哈，第一次来大峡谷，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这个高姐和方伟的分享啊。我想说呢，其实我今天来感触蛮深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嘛，这个大峡谷呢确实给人感觉非常震撼。其实我觉得对我震撼最大的是，我觉得自己，我是2013年才到美国的，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到美国呢可能跟各位不太一样，我不太容易，所以我是比较艰难，我是属于走线的先驱，我是通过这种方式过来的。所以呢，美国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我发生了一个角色的变化。2013年到现在为止12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和美国，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角色的一个转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是美国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美国给我提供了保护，所以呢，我终于可以来到这么一片自由的土地，我可以充分的享受我的言论自由，我的信仰的自由，还有我的很多，我可以真的可以在这儿实现，甚至可以实现我的美国梦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呢，经过这几年走下来，尤其是从2020年开始起，因为大家就是2020年发生了什么，是吧？那个时候因为川普他这个选举的这个问题，我就开始做自媒体。做自媒体到现在为止做了5年时间的自媒体，我就隐隐觉得自己的这个角色发生了一种什么转变呢？在过去呢，我觉得我是受美国保护的，我真的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是它的文化还是它的这个国家的实力，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分子。但是这几年越往就是这个时间的，对吧，车轮越轮转到现在的时候，我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发现我无形中的，在我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我做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有点越来越有一种想法，我要来保护美国，就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我无形中发现我开始在转变了，我居然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美国已经跟我过去所想象的那个美国，甚至跟我十多年前刚到美国那个时候差别都已经很大了，而且这个给你感觉是有点像那个加速度一样啊，就最近这么几年的时间，一下你感觉美国怎么变得这么快，都快又要认不出来了，是这样一种感受。所以呢，我就觉得现在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自媒体。我昨天其实还在和大家开这个玩笑，我说以前呢，因为我是当医生的，当医生呢有一个初衷，想要对就是大家的对人的这个健康提供帮助。那么为什么来做自媒体，来做这个媒体呢？从事这个新闻的这样一个行业呢，是想要，我觉得想要对大家的可能信息，对大家的思想啊，可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尽我自己的所能。因为美国真的是病了，在我看来，就包括今天来到这个大峡谷，我其实看到这个大峡谷啊，我有一个突然，我就觉得说这个大峡谷就很像，有点像现在的美国。你看它是分裂的，是有一道巨大的伤痕在的，但是呢，现在的美国已经走到这一步呢，我虽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我就相当于只是一个吃瓜群众，然后每天都跟大家做新闻，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些观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用的，因为呢，我自己就是美国的一员。现在美国已经出了问题，这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出来。既然美国曾经有保护了我，曾经有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觉得现在我有这么一点能力，我现在在美国基本上可以是安居乐业了，那么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我要回过头来帮助美国。虽然这点能力可能也许就是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应尽的一个本分的一个要求。对，这个是我就是来到美国到现在为止，因为今天到了这个大峡谷，给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种角色的变化，它其实会导致很多人的，你自己在看待这个国家、看待你自己、看待你的人生，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就像刚才有位朋友是吧，在提到这个像那个 Charlie Kirk 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到 Charlie Kirk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整个美国其实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真的是发生了一个转折点。那我非常荣幸自己能够见证这样一段所未有的历史，可以说也非常荣幸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对，这个就是没有最大感受，谢谢大家。
过去呢叫知恩图报。那靖远身上呢，我觉得我刚才在听他讲，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在2020年大选，包括在现在的时候，很多的美国人在说，只有你们第一代移民才知道美国，你们只有你们才能够去保护美国。当然了，他们是对我们的一种 honor 哈，是一种荣耀的那种称呼。但是恰恰正因为像靖远，我们知道中国的这种集权国家，普通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更珍惜在美国的这种自由，也更能理解他那种保护，就是能我为我们曾经保护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土地的这个国家能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哈。那大宇，你觉得你自己刚才讲到两次七月份和自驾，和你这次呢，你觉得有很多的不一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最直观的不一样就是大家看到后面这个景色了吗？科罗拉多河呢缓缓流过这个大峡谷。我就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我就是从心中他自己流出来的，就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写的诗，但是我觉得用来形容我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个景象非常的恰当。那这个景象呢也恰恰烘托出了我来美国之后的我的感受哈，就生命如是重负，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我是2010年出国的，我自己呢，我之前咱们刚见面，昨天刚见面的时候就说我是学编导和这个媒体哈，就是制片的这方面的。然后我在国内无论如何一定会做媒体这个行业。我在大学里呢也接触了很多媒体的前辈，还有媒体的这个教科书。那所有的东西呢都在灌输你一个理念，就是呢你要服从个人，要服从集体，一定是给你画个框框。就如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我去北京一个最大的官方媒体，我去实习的时候呢，进门那个媒体的总导演第一句对我们所有实习人实习生啊说的话就是，我们是服务于政治的媒体。就这么一句话，就是把我们进去工作所有的都定性了。那不论是哪个岗位，谁做的工作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就是宣传。宣传谁？宣传党中央。宣传多么的伪光正，那宣传是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历史。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很乏味，因为千篇一律。也许他的这个总导演的爷爷就在宣传这些，也许他的爷爷他那些同事都在干这些。无论从纵向的还是从横向的，大家这么多年在中国大陆都在干一件事儿，就如何宣传共产党，如何在美化这个政党。那么到了我这儿，就是要把过去的语言，如果我在那里做的话，就是把过去的谎言再重复一遍，我真的是受不了。而且呢，这里边呢有很多，你可以看到的肉眼可见的腐败行为，在这里呢，我就不想再重复这些了哈。也就说呢，正因为受到这些压力，那包括呢，我在家里呢，我家里人也有自己的信仰，那有信仰的话，在中国大陆，它是唯马克思主义独尊的，啊，是无神论的，对于超出无神论范围的其他的。哪怕你任何的你信基督啊，你信藏传佛教啊，其实它都是监视的。一旦你形成规模了，一旦你有自己的主张了，或者是他觉得他不受控了，他就会对你下手。所有的在中国大陆的信仰都是如此。所以呢，我家里人也有一样这样的信仰，所以呢，我从小到大呢就能感受到这个来自中国政府的对你的监视的压力。所以我家里人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你以后一定要出国。但是一开始呢，出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概念，我就在想，那就是一个好的生活，对吧？一个好的工作。就说呀，当时的想法是天马行空的，就是来出美国干啥，基本上出不了那个为了生活的框框，就为了讨个好生活。即便是在中国受到那样的压迫，但是我感受不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但是呢，当我最终选择美国，其实之前我选择有瑞典还有英国，但是呢我家里人是极力让我来美国，他们认为美国能够保护得了你，别的国家还不足以。但是2010年的时候，他们我的家人我就很佩服，我就说他这个还是很有见地的。其实呢，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这样，在专制的渗透面前，很多国家显得非常无力，但是美国无论他现在有多大的问题，在民主国家里边他依然是灯塔，他依然是对抗专制渗透的最有力的臂膀。所以呢，当时2010年我为我的家人能有这样远见，我为他们鼓掌。 那么在我家人的极力推动下，我改了念头，不去英国了，我就决定来美国。到了美国之后，我本来以为呢，我到美国也好好学英语嘛，要把英语这个进一步扎实一下。结果下飞机第一句话说是中文，因为我看到的这个机场执勤的人呢，他是这个华裔面孔，就顺口就问了一句，我说出机场的门口往哪走，他说这边走。我从来都没想到我来到美国，我第一站我说的是中文，而且呢我吃的呢是中餐盒饭，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想这个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很好哈，大家呢都是这个蛮有故事的，包括我第一任房东。然后那是来美国，他们是80年代的移民，他那个房东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是每天早晨要沿着铁路线去上班，天天如此自己带饭吃苦耐劳，起早贪黑，根本就是不怕辛苦。然后呢两个夫妻俩呀勤劳节俭啊，真的就把这个生活做起来了。现在呢，就我到他们家租房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非常好，不是说他们自己本人了，而且还有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儿子呢是湾区一个企业的大老板，然后开的是保时捷，那他娶的太太也非常有出息。然后另外一个儿子呢也做着非常厉害的，就是硅谷的一个计算机工程师方面的工作，收入也非常好。这家人呢生活的很不错，这就是来美国华人的缩影。其实我就感慨，其实这夫妇俩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学历，他们没有什么背景，他们呢也没有什么在这边了不起的这个故事，惊天动地的作为都没有，他们就是每天早晨沿着铁路线勤勤恳恳的不辞辛劳的工作，他们就能创造这样的生活。而在美国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我就想为什么华人在美国能得到这样的成功，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却不能。但是我的经历还有他们的经历都共同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制度的限制啊，真的是让人就是看不见的刀子，它是可以杀人的。那么我来到美国之后，我经历了这初期啊，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也包括在美国的很多华人呢就给我讲述了这么多生动的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真的不在于你这个，其实上天给每一个人，就好比我们是种子，我们这个种子啊，每个人的种子都是健全的，关键于是土壤，给你放到一个贫瘠的土地，你这个种子呢什么都结不出来，如果给你放到一片肥沃的土地，那你就是一个可能会成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那这就像我刚来美国初期的那位房东啊，他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非常有感慨。因此呢，我在湾区南湾那里边呢有一片，南湾有一片这个湿地，湿地站在那里呢，离谷歌的总部比较近哈，你站在那里呢，你可以往北看到整个湾区的那个景象，天空海阔。当时我那一幕我久久都难忘，我就想哦，有这样的天地啊，如此大的舞台，什么不可为，那你就尽情的去发挥吧，当时我就这么想。所以我就非常感激美国，当时我就有一种就是今天来大峡谷这样的感受，就是融化在这里了。就是当时我看到那个天地一样，我就感觉融化在这里，就生命如是重负，那我就循着这个路线往前走吧。
你可千万别跳下去了。
我就在湾区的大海里游泳了。行，我就先说这些。
我呢是2014年来到了美国。那我美国呢，当时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国家，因为我本身我是学的 MBA， 我做过互联网，我呢也做过投资。那在美国在这个方面的话，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的现代，也非常的这种在世界站在世界的顶端，对吧？所以呢，我第一印象的美国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但是后来来了之后的话，发现呢，其实美国是一个矛盾的美国。美国呢也是一个古老的美国，美国是一个很现代的美国，但同时呢美国也是一个很破败的美国。那个时候的话，我们来到在纽约的这个路上呢，看到纽约的这个路好多地方都是破烂的。那修路的时候的话呢，你说要在中国可能是几天时间，两天时间啪啪给你搞定的，你在那个纽约的看着修路的话，可能是要花个十几天二十几天一个月在那去修。为什么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因为有工会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话，要给他们安排工作，你不能不让他让他们快建完。当然后来也知道呢，说更多的 美国的话呢是还有很多的，比如说那些桥梁或者很多的公路都是很古老的这样的一些状态。所以后来等到这个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个第一任他的竞选出来的时候的话，说要这个更新美国的基础设施，要怎么怎么做，我说啊，早该干了。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说我发现很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美国。那么再后来呢，我发现美国呢，它实际上原来的认为是说美国因为现代而强大，它的现代呢当然是包括高科技，包括它的民主制度，对吧？那么再后来呢，我发现其实美国真正的强大在过去的这个200多年当中，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深厚的根基，就是呢我们知道是来自于听这个方伟讲这个美国的人可能都知道，对吧？他有来，他的2000多年的根基呢是来自于犹太和基督文明，来自呢就是英国的法统，来自呢就是希腊和罗马这样的这种文明。那么呢它的根基其实是来自那儿，所以呢美虽兴邦其命为旧，就是美国虽然是一个这种崭新的国家，但它真正的生命力的话在于它的这个古老的传统和它的价值观和它深厚的精神的这一层面的东西。那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在2020年之后的话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这种体现，对吧？大家知道说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军队，结果的话呢在阿富汗的撤军一塌糊涂，对吧？在整个中东，在整个世界的话被人瞧不起，居然的话呢你震慑不住其他的一个这种小小的一些这种小恐怖组织，小的一些流氓国家，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这种，这是最最强大的一个美国居然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原因的话就是因为美国病了，美国它真正的这个背离了它的传统，这个大家可能我们的观众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对吧？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哦，真正的它的强大，如果它要真正再强大，它必须回到它的这个根基去，回到它的传统当中去，所以的话呢它才能真正的强大。但它的强大同时又会带来真正的科技更方便的更快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又在发展呢 AI， 在真正的把这个人和这种技术和人和这种精神的东西在整个在重新在凝聚，把它整个在发挥它的这更大的一个作用。这个呢是我觉得整个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给我的一个感受。然后呢我也很庆幸的看到他在衰败，他呢也在更新，他呢在发生了矛盾，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又在呢走向一个新的复兴和更新的那么一个状时期当中。也很有幸的话呢我们也都在参与这个过程当中，对吧？21号的话我和这个高杰，对吧，我们也会去查理·克克的这个葬礼的相关的活动，我们呢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这些感受。所以这是呢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美国这么多年给我的一个感受吧。
我们的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非常特殊，我们也会记得这个行程，你们对我们的鼓励哈。好，那这样了，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哈。
谢谢，
对对对，
参与和鼓励，
谢谢。